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著名作家林特特的代表作《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林特特是安徽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这一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讲述的是，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作者没有写远大的理想、锦绣的前程，他把生活里的拧巴、纠结一一融化在淡淡的笔尖，写那些最朴素的人、最朴素的生活，偏偏让你嗅到理想应该有的味道。合上书，你也许会忽然发现，原来一直误解了理想的意义。生活不应是为了周遭的人对自己满意而已。54个人生最温暖的瞬间里，我们渐渐明白，平凡的一生不代表碌碌无为，变得成熟也不意味着要丢掉初心。就算怀揣世上最伟大的梦想，也不妨碍我们得到一个普通人的快乐。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爱是一对一的社交，爱是极致的亲密。成年后，我们因为爱跌跌撞撞，百转千回，虽九死而未悔。遇见好的爱人，得到彼此成就，遭遇失败，学会释然放下，只要成长就是收获。本书选取了5个爱情标本：患难夫妻、相濡以沫、一见钟情、过程中把对方丢了、最终找回、还能一路同行。有人错把依赖当作爱，有人经风雨蓦然回首，发现所爱就是一直在。发现所谓爱就是一直在。有人用成全为爱人松绑。那些故事中的人，熟悉的陌生人，是你也是我，在人生的列车上上下下。我们看风景，我们也是风景，不抱怨，不伤害，不计较得失，大步向前，请以自己喜爱的方式去爱。第一章，火车开向何方。宁夕每次坐火车都会自备2块大毛巾，一块用来遮盖枕头，一块用来包住背头。有一年夏天，他被派去北方的一个风景区出差，时长1个月。前几天他每天有1/3的时间都耗在大巴车上。大巴车在山山水水间上下盘行挺进，宁夕忽而醒忽而睡，只见窗外忽而青忽而白。是的，白，高山上还有积雪，这让来自南方的他惊奇万分，也惊喜万分。大巴车上显然不止他一个人对夏日雪景有兴趣。一日，在众人建议下，司机大哥将车停在道路平坦处，让大伙儿下去拍拍照，实地触摸一下雪。宁夕嗖地窜了出去，成了摸雪第一人。稍后他又嗖地窜了回来，从大背包中急吼吼地翻出毛巾。原来一路随车上下盘行 挺进，已让林夕的胃里翻江倒海，再加上他下车的动作幅度太大，所以当他冲向积雪，手刚触碰到冰凉的雪，嘴就不受控制的张大，哇哇的吐了。客套的嘘寒问暖的，叮嘱着喝点热水的，共计有七八个人表示了对他的安慰，只有一位发型为圆寸，穿着藏青色棒球夹克的男士凝视着林夕的小圆脸，凑近轻声提醒，快把脸擦擦吧，他的意思是林夕的嘴角还有污秽。林夕拿着黑了屏的手机照照自己，着实不雅，他先拿手背草草擦了擦，就赶紧回车上去了。幸好我习惯在旅行包里放两块干净的毛巾，他靠在大巴车的椅背上庆幸地想，整个车厢都空了，嘘寒问暖的，叮嘱喝热水的都没回来，司机在车门处点了一支烟，默默地抽着，他冷漠着看着雪，看踏着雪的零零星星几只羊，看为雪着迷，为羊欢呼呐喊，莫名其妙的外地人。20分钟后，发型为圆寸的男士回来了，他的手里多了两样东西，一是保温杯，新的，灌满了热水，二是湿纸巾，没拆封的，商标令人发笑，林夕常用的卫生类产品是清风牌，而他手中的是一阵清风牌。捧着这两样东西，他从车头走向车尾，走向林夕，把他们递到了他的手里。他解释说，附近有个收费站，收费站里有间小超市，他刚进去溜达了一下，就瞅见了杯子和湿纸巾，想起宁夕刚吐过，觉得车上的矿泉水可能不太适合他，于是宁夕一阵感激，接过东西连声道谢。他戴着一副会变色的眼镜，虽然高山上有残雪，可艳阳正集中精力注视着高山呢。他和宁夕解释的这一会儿功夫，眼睛片已经从木色渐渐转为了茶色，可无论是墨色还是茶色，他的目光藏在镜片后，宁夕都看不清。须臾下车的都回来了，欢声笑语一片，一位姓陈的精瘦男士向一位姓张的丰满女士献殷勤，他捡到一枚松果，像举一朵花一样举着送给了张女士，他半真半假地说，这是来自雪山的表白，张女士含羞接过了，众人哄笑不断，全车气氛达到最高潮。司机掐断烟，上车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确认了人数，一个没少，一个没多，又喊了一遍，如果还有没来的，旁边的人帮忙举一下手。发现没人举手，司机便关上车门，发动了大巴。忽然司机又喊了一句，刚才是不是有位女同志吐了，请坐到前面来吧。宁夕休息了一会儿，又喝了点热水，已经好了很多，但所有人关切的姿态都投放到他身上的话，他承受不起，所以马上接受司机的建议，起身走向了车头。车头只有刚刚照顾过他的圆寸男身边有个空位，宁夕向他点点头，坐下来，手中还抱着他刚送的保温杯。嗨，好点没？好多了，不错，你还知道出门带着大毛巾，圆寸男打趣道。我习惯了，只要出差都带大毛巾，宁夕解释，解释他的洁癖，解释他只要睡火车卧铺，他的脸部皮肤就必须在自己的织物包围中。是啊，干咱们这一行真是要经常出差，圆寸男感慨着，他也说起他的怪癖。 走到哪儿都带着保温杯，里有茶喝。他拉开藏青棒球夹克左侧口袋的拉链，掏出一个银色圆盒，铁皮质，直径5厘米，高3厘米，圆寸男拧开盒盖，里面放的是茶叶。我自己打的盒子能放下刚好够泡2次的茶叶。宁夕摸摸圆盒，来了兴致，回头我出差也弄一个这样的盒子。宁夕和方丽其实是广义上的同事，事实上全车的人都属于铁路系统，这一次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协调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大家一起开会调研及培训。袁寸南表示，他主要是搞信息方面的研究的。至于林夕，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已经发过言，发言主题是如何提高铁路运输收入管理的效率。大巴车车头朝上缓缓爬坡时，袁寸南复述了宁夕的主要论点和案例。大巴车紧张谨慎地往下俯冲时，宁夕像个旅八路，紧紧握住胸前的安全带，睁大眼睛瞪着他。你记性真好。袁寸南的眼镜片这时已经变得透明，镜片后的一双眼黑白分明，泛着亲切的笑意。他们一路说着话，他的胃就安分了很多。他们一路坐在一起，吃饭时也自然而然地还在一起。午饭在路边解决，大家一起走进了一家农家乐。此时宁夕已经将袁寸南的姓名和人对上号了，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喊他方丽老师，宁夕也跟着喊。喊的时候方丽的手顿了一下，顿的理由是咱们就不用客气了吧，别喊老师了，叫我方丽就好。宁夕有点窘的笑了笑，然后把嘴角收成好看的酒窝，答应了，好的方丽。方丽的手恢复正常，她正在舀一碗粥，舀至7分满，搁在林夕面前。你今天就多吃点温和的、稀的、热的东西吧。与会的人一共40多位，每顿饭要安排5张大桌。晚饭时，1号桌上姓陈的男士还在向张女士献殷勤，2号桌上话题是最近出台的新规定，3号桌上大家在谈各自单位的待遇，相同境遇的人们忍不住互相击掌，深深叹息。4号桌上众人在斗酒，5号桌上像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描述的那样，叶子与花有一些颤抖，像闪电般霎时传到荷塘那边去了。叶子是方丽，花是林夕，荷塘是桌子和菜。他们之间暧昧的气息初时不明显，但越来越分明，等到上果实时，已经有人开他们的玩笑，方丽快把摆盘的萝卜花送给林夕吧。在星级酒店，他们足足开了20多天会，方丽的报告安排在第17天，共计2个小时。他在台上的样子和台下完全不同，台下的他是温柔的，台上的他却姿态举重若轻，声音阴阳顿挫，表达观点清晰有力。本来是枯燥乏味的技术性讲座，敬佩他说的满座春风，人人对他的工作都心生向往。强光下，方丽的圆寸和他的方脸显得无比熨贴，镜片后他的一双眼睛黑是黑，白是白，目光清澈而深远。他颇会勾起听众的好奇心，时不时互动，互动时他便联手按住演讲台的脸角，呈压迫状、权威状。他蓝色衬衫的袖子折了3折，手臂露出的那部分肌肉突出，血管鼓鼓，满是荷尔蒙的味儿。 宁熙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如果说他之前觉得方丽还不错，此刻则是完全被他吸引。他听见自己的小心肝跳得扑通作响，讲座的后半小时他基本是麻木的，别人鼓掌他也鼓掌，别人小声讨论他跟着嗯嗯啊啊。茶歇时，睡在隔壁房间的李姑娘见宁熙人在他旁，眼睛却总是围着方丽转，便拿胳膊肘顶他，冲方丽的方向一挑眉毛问道，看上他了？宁熙不说话。李姑娘又道，那就上啊，男未婚女未嫁的。李姑娘倒了杯橙汁，宁熙还是不说话，只是把保温杯的盖子拧了又拧。吃饭时是试探也是表示心悦诚服，宁熙把萝卜花轻轻搁在了方丽的盘子里。这几天他们一直坐在一起，方丽正凝神细听同桌的人继续刚才讲座引发的疑问，思考着如何措辞回答，突然看见自己的盘子里多了朵萝卜花，眼睛一闪，愕然对上宁熙的眼睛。宁熙没啥不好意思，一歪头，两个嘴角在丰润的脸颊上微收，又形成好看的酒窝。他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道，方老师上午说的真好，我没有疑问，我只有敬意和仰慕。全桌人大笑，有人提议共同举杯敬方丽，碰杯声哐哐哐，方丽的脸喝红了。下楼散步吗？萝卜花有魔力，晚上八点多宁熙在房间收到了方丽的信息。好，他毫不犹豫，他是进攻型选手。其实他们两人都是进攻型选手，眼看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众人即将各回各的城市，各回各的单位，不抓住机会，他们就猴年马月才有时间再相聚再表白了。他们约定半小时后在酒店的后花园见。这半小时，宁熙用火箭般的速度洗了头洗了澡，拿吹风机吹了三分钟的头发，他用了素颜霜，接近无妆的状态，脸却比无妆时更粉嫩，涂上珊瑚色的口红，他营造出了少女嘟嘟唇的效果，没喷香水，因为他有自信，半湿的头发带着洗发水的香，叫香水更清新自然撩人。他穿了一件奶油底色豆沙波点的裙子，雪纺质地，裹得自己像年画中的娃娃抱着的鲤鱼般丰盈。他登上奶油色的坡跟鞋，出门前又拿起保温杯喝了口热水。他们在后花园转了又转，郁郁葱葱的树，零零落落的仿名古式路灯，假山有一处泉眼，眼中突突流水，月季盛开，朵朵碗口塔，散发着迷人的香。他们沿着一条鹅卵石铺就的环形小路走着，小路仿佛自千朵月季中劈开，在很多画和很多花中表达自己，观察对方，在关键话题上不忘刨根问底。转到第三圈，你的男朋友呢？在哪里工作呢？你先说你的女朋友呢？我没有。那我也没有。转到第五圈，为什么没有？你条件不错呀。你呢？为什么没有？你的条件也不错呀。宁熙同学，请不要做复读机。方丽同学，我顶多做了自动回复机。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我遇到过，但最后发现还是不合适。转到第七圈，你说我们现在算不算暧昧？方丽终于聊到正题。你说呢？宁熙俏皮地把球推回去。你说暧昧久了会怎么样？方丽又问了一句。会忘。宁熙躲机灵，他说的是事实，也鼓励方丽赶紧表白，加速度，别等暧昧久了
真的忘了。方丽停住脚步，林夕也停了下来，四目相对。方丽正打算正式开口，忽然一个声音闯了进来：你不会忘了我吧？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系好安全带。
Пристегнись.
Сертмеда.
Фадлен. Хедосункага.
Пак де анфангау.
系好安全带。
Buckle up.
我们一起到那里。 Washington Traffic Safety Commission 温馨提示，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林夕真的机灵了一下，方丽也跟着面色一白，撵人寻声去寻找发声的人，绕过一层累累的花墙，发现姓陈的男士靠着墙，张女士靠着他，他正埋在他全是骨头的肩窝处，隐隐发出哭声。林夕吃惊的一捂嘴，方丽拉一拉他奶油色泡泡袖，示意他离开。两人一阵快走，离开了案发现场。所谓案发，因为刚才那两人都各有家庭，熟男熟女间荤素不忌的互聊，没想到竟真的滋生出了婚外情。但方丽有其解，在后花园转的第13圈，爱好、经历、家人、工作的具体内容、未来的发展方向、国家大事、经济形势全部聊完后，他们又捡起了之前的话题。方丽问：你对姓陈的男士和张女士的事儿怎么看？林夕的心咯噔了一下，没想到他那么八卦。浓浓的好感中，他原本为方丽打98分，瞬间降低为68分。谁知方丽就没打算找他要答案，还像白天在台上似的在做设问。停顿几秒后，自顾自回答：我们不要等到结婚后才发现喜欢的另有其人，遇见了就抓住吧。林夕的心中一动，画面一烫，在天上星光、路边灯光的照应下，方丽眼中绯红的月季花都没有林夕的脸色娇艳。他低眉顺眼，像在等着什么， 浓密的睫毛像扇子，扇着风，点着火。扇以你的风，点放你的火。他垂下头凑过去，是拿嘴唇凑的。林夕没有闪躲，用珊瑚色迎接方丽。剩下的几天，每分每秒都很美妙。两人捅破了那张纸，反倒刻意保持着距离。即便坐在一起，沟通也只用手机。你发言不错，有水平。我觉得你最有水平。寒碜我？不，真的。哎，单位里的女同事都说我是工作狂。我就喜欢工作狂，这是什么毛病啊？真的，我上学时只喜欢学霸，工作后只喜欢工作狂。说明你也是工作狂。对，识货。这是他们在会议室的对话。我不喜欢香菜，不喜欢芹菜，不喜欢花菜。那还有你能吃的吗？我想吃螃蟹，想吃虾，想吃扇贝。这是在北方，正是现实林夕同学。这是他们在食堂的对话。下楼散步吗？好。散步之后呢？你想怎样？今晚别回去了好不好？好。这是他们在晚上的对话。今天下午的集体讨论你去吗？我不想去。你呢？我也不想去。你的意思是？我去一会儿，坐坐就走。我们不要一起离场或同时不出现。好，我听你的。咱们何苦做别人的话题？等我电话。好。这是他们在白天的对话。我不想离开你，不想回深圳。我也是，不想回石家庄，想跟你去南方。你会来看我吗？会。睡卧铺，你要记得用我的毛巾。林夕将他常用的两条大毛巾的一条赠予了方丽。好，当你喝茶的时候就要想到我。方丽把随身带的铁皮茶叶盒回赠给了林夕。这是他们在火车站的对话。大家一一惜别，姓陈的男士脸色肃穆，姓张的女士瘪着嘴。你姑娘向举着小旗子的工作人员提议，不如大家就在候车室拍张合照吧。多年后再翻那张照片，林夕仍能看见那时的自己，极力克制却掩不住恋爱的喜悦。他的眼睛里燃烧着小火焰，嘴角陷在圆脸盘里，形成好看的酒窝。而方丽站在他后车座位的后面，衬衫的袖子折了三折，胳膊裸露的部分肌肉突出，血管鼓鼓。他将两只手按在林夕椅背的两侧，他几乎是在他的怀里。集体照中，其他人似乎都是他俩的背景，人潮汹涌的火车站是大背景。翻开那张照片，林夕能感觉到脖子后面的痒，是方丽的呼吸，以及她满身荷尔蒙的味儿。那天，等林夕上了车，放好行李，拿上保温杯，去车厢尽头接了一杯热水，泡上银色铁皮盒中的茶叶，他又开始想念方丽了。他在手机上敲了几个字，还没发出去，已经收到方丽发来的消息，和他想发的内容一样。爱你，想你。他还没回，方丽的短信又来了。我不想只是一夜情，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不是一夜情，是多夜情。你又调皮。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不知为什么，林夕想到方丽人前一本正经的精英样儿，就想戳穿他，调戏他。放下手机，林夕的脸发烫，想想过去的一个星期如梦似幻，飘飘欲仙。他吹一吹茶叶没喝，把杯子和杯盖都搁在了车窗宽宽的窗棱上。窗外忽而阴忽而晴，忽而飘过大朵的云， 像他此刻的心情，忽而喜，忽而恼，忽而忐忑。现在他们很甜蜜，但以后呢？将来呢？未卜不定。一个星期后，方丽追了过来，他去宁西宁静的城市办事，办完后就火速买票，坐了半小时火车来看宁西。他夹着公文包站在宁西单位的出口处，看到疑似宁西的身影自大门处一闪，便给他打电话：你今天穿的是红裙子吗？是，你怎么知道？他远远看见宁西因诧异而四处张望的脸，猜的心有宁西，他还装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这一句是宁西站在宁西面前说的，宁西激动地扑进了他的怀里。类似的场景两年内发生好多好多次，他们几乎每周都见，节假日更不用说了，总是厮守在一起。春宵一刻值千金，千金又千金，两年怕不是积攒了一座金山，一间金库。两年的时间，他们去过很多城市，不是旅游，胜似旅游。石家庄周边，深圳周边，方丽的老家湖南，宁西的老家河南，全国各地，名山大川。方丽最大的爱好是爬山，有业余选手中最专业的登山装备。宁西渐渐也把装备添置齐全了，但还是方丽口中那个专业女朋友中最业余的登山选手。好几次两个人跟着登山爱好者的团队在山头支起帐篷露营，他们点起篝火，披一条毛毯，相拥看星星，脚下的城市起码闪着100万盏灯。方丽总坐在宁西身后，用自己的两只手按住他的两只手，让他在自己的怀里像当年在火车站临别时那样，只不过他们现在贴得更近更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现在天地之间只有你我，只有快乐，只有逍遥，没有烦恼。宁西总依偎着他这么说。烦恼，是啊，烦恼。他们如此相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没有什么烦恼。所有异地恋的烦恼他们都有，尤其是在热恋期过去后。烦恼一，距离，这是不争的事实。今天他们身边发生一件事，需要救助，需要商量，起码需要倾诉，现在就要，马上就要。如果恋人在身边，这些药立刻就能实现，但隔着几千公里，最快也要第二天才能解决。何况两人都是上班族，第二天不是周末的话，还是不能解决。宁西搬家要靠自己，宁西出差深夜下火车打车回家要靠自己，宁西把洗衣机从卫生间挪到阳台也要靠自己，宁西在本城最繁华的街道上走来走去 看见别的姑娘都挽着男朋友，而她只有自己。而方丽一人做饭，一人洗碗。方丽一个人加完班，何一在客厅睡着了，她梦见有人给她盖被子，醒来发现真的是梦。方丽一个人生病，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输液，一个人回来，熬汤给自己喝。方丽给十个同事做过伴郎，一年后，她给其中五个新爸爸的孩子做了干爹，但她真正想做的是亲爹。烦恼二，猜忌。既然有距离，就难免有猜忌。信息不能秒回，猜忌；电话不能秒接，猜忌；下班没有按时回家，猜忌；看了一场电影，说不清楚和谁去看的，说是自己去的，都会被猜忌。爱情变成一道证明题，已知的是我爱你，要求证的是你爱我，而异地恋就是忙碌在运算过程中。林夕在网上看到这句话，在一次因猜忌而大吵最终和好后发给了方丽。其实早在方丽第一次去看林夕时，就在短暂的亲热后提出要请林夕所有的朋友吃个饭。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要宣告从此之后林夕是他的，不许林夕当他是背后的男人。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林夕身上，方丽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在他的掌握中，他甚至会通过计步软件去检测方丽今天在哪里，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一千步以内说明你在办公室，如果你说出去办事就是骗我。50步以内说明你还在床上，现在几点了还没起，和谁在床上。你1万步，他也1万步，你们还一起出差，你是不是陪他出去玩了。3万步，你不开心吗？需要出去狂走吗？不开心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是你最亲密的人吗？方丽无计可施，后来删了计步软件。烦恼三，城市。既然烦恼一二成了常态，解决距离、解决猜忌的迫切性就摆到了他们眼前。两人必须做出抉择，如果继续维系关系，是两人一起去石家庄、深圳还是别的城市。虽说在同一个系统，他们想调动也没那么容易，更何况两人意见还不统一，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事实上回到2年多以前，那个代表团能参加的都是各自单位的尖子生。如今又过了2年，方丽升了职，林夕新建立了项目组，每个人的事儿都不能半途而废，也都不想换新单位，重新论资排辈。然后他们就在漫长的谈判、讨价还价、博弈，以爱为砝码，以爱相互要挟。一次争吵中，方丽摔了保温杯，林夕提前回了深圳。临走前，他把铁皮制的茶叶盒踩扁，扔在客厅最显眼处。但同时，他们又默默关心着对方。方丽一如既往地每天给林夕发天气预报和暖夕的穿衣提示，为林夕寻找适合他的工作机会，但林夕的能力，那些职位均是屈就，所以他在替他想别的办法。而林夕也为了方丽平生第一次送礼，他托关系找领导，艰难开口，希望能妥善安排方丽的工作。他明知道让领导对他有意思，还打扮得花枝招展，心一横，按领导的安排，与周末他独自在家时上门拜访。过程中他推让迂回， 关键时刻不搭腔，打太极，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仰慕的话。领导见林夕实在对他没意思，哪怕自己主动装作无意用膝盖去碰林夕的膝盖，林夕也躲闪着避开。那种有求于人又为难着绝不就范的复杂表情在林夕脸上闪烁。